李长寿文集，1954年第一册，旧约查读记录，第十二篇，人第四次的堕落与神的选召。人第四次的堕落，创世纪十一章头一段所记载关于巴别的事，在圣经里有非常特别的地位。我们要认识神，神的道路以及他与人来往的途径，就必须对人类在巴别的堕落有彻底的认识。在巴别的堕落是人第四次的堕落，也是人类终极的堕落。有的堕落神进来是拯救，但这次的堕落神不是拯救，因其性质与以往的截然不同。这次堕落的性质既是特别的，因此神的对付也是特别的。巴别堕落的性质，人类在巴别的堕落不是个人道德或行为好坏的问题，乃是人类整体集体的背叛神，想要推翻神。所以这次的堕落乃是与神的主权有关。在宇宙中，神有神的主权，整个宇宙乃是在神的掌权之下，但人类在巴别却集体的想要推翻神的主权，这是厉害的背叛。譬如人有时做错事，违反了法律，就要受法律的制裁。然而如果老百姓召集会议要根本否认政府，推翻政府，这乃是造反，问题就极其严重。从政府的立场来看，这事比最厉害的违法还严重。又譬如儿女做错事惹父母生气，这当然是错的，但在父母看来那些都是可饶恕的。然而如果孩子们要根本否认父母，想要推翻父母的主权，这是大逆不道，问题就很严重。人四次的堕落各有其不同的负面意义，末了这次乃是集前三次堕落负面意义之大成。人第一次堕落的负面意义是人不用灵。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活在灵里，与神有交通。然而撒旦诡计的第一项乃是要人不活在灵里。人第二次堕落的负面意义是人凭活而魂，魂取代了灵。人第三次堕落的负面意义是人完全活在肉体里。这三次的堕落都是人在神面前个人的问题，但人第四次的堕落是最终极的堕落。在其中人类有意的有计划的集合起来，要整体的背叛神，顶撞神，这乃是最大最厉害的堕落。从人类建造巴别到今天，并且直到主再来，除了少数蒙主选召的人之外，整个人类所做的事可说都是在建造巴别，一面是巴别城，一面是巴别塔。不管人做的是什么或从事什么职业，其原则和意义总是建造巴别城、巴别塔。建造巴别城的原则与支搭帐篷的原则相对。圣经的记载从创世纪十一章起到启示录末了，最终产生两座城，一座是搭巴比伦城，一座是新耶路撒冷城。在圣经里，城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人类堕落以后的生活就一直是这两座城的生活。神的城耶路撒冷不仅代表神的百姓，也代表他们所过的生活，就是属神的生活。而弃绝神的城巴比伦则代表无神的生活。巴比伦也就是巴别，前者是希腊文，后者是希伯来文。巴别或巴比伦是指人过一种弃绝神、否认神、不要神、不依靠神、 也不为着神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完全专注在自己身上，爱自己，靠自己，出于自己并为着自己。这种没有神的生活，就是巴别或巴比伦所代表的。从创世纪十一章到启示录末了，就是说到巴比伦的故事。全人类的生活乃是以巴比伦为象征。启示录十七、十八章详细描绘了大巴比伦的许多事物，其中特别说到大巴比伦是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那个女人是指天主教，代表宗教，兽是指政权和政治，因此女人骑在兽上指宗教和政治联合。从历史可见，天主教的确是居于政权之上，将宗教和政治连结在一起。但以理书说到地上的政权就像野蛮的兽，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从古至今，地上没有一个政体或政权例外。巴比伦包括两个主要的成分，就是堕落的宗教和背叛神的政权。大巴比伦不仅有商业和政治，还有一个极大的成分就是宗教。大巴比伦虽不要神，却要侍奉神的事，但在大巴比伦，侍奉神只是挂名而已，其实是侍奉自己，为着自己。他们随己意而行，表面上是带人敬拜神，实际上却是带人接受他们自己的意思。犹太教起头是出于神，在原则上末了也成了巴比伦，其原因就在于在犹太教里，人没有让神掌权，没有依靠神，而是人自己做主，依靠自己并为着自己。甚至可以说堕落的基督教也就是巴别城，因为在其中许多所谓侍奉神的人没有让神掌权，没有依靠神，也不是真为着神，他们使宗教成了一种事业，人在其中自己做主，靠着自己的干才、能力、方法和手腕。根据巴别城的原则，人无论从事哪一行，做买卖、搞政治、办教育等，都是巴别城的生活。譬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从事一种行业，他会依靠神吗？他会让神掌权吗？他会为着神吗？他乃是依靠自己并为着自己，而这样的生活就是他的巴别城。我们若看见这亮光，就会领悟今天地上的各行各业都属于巴别城。当全人类都生活在巴别城的原则之下，神却从那些人中拣选并呼召一个人，名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从那些建造巴别的人中被神分别出来，他不建造城，而是支搭帐篷，过帐篷的生活。他的帐篷与巴别城相对，他的生活乃是以神为中心，信靠神并为着神。他的子孙逐渐成为以色列家，其后成为以色列国，让神能掌权。那时就有了耶路撒冷城。这耶路撒冷与那巴比伦相对，最终神的子民将会来到活神的城，属天的新耶路撒冷。人类的生活有两条线，一条可称为巴比伦的线，就是无神之人生活的线，开始于巴别，经过尼布甲尼撒统治下的巴比伦，至终到启示录十七、十八章，就发展成大巴比伦。另一条线可称为耶路撒冷的线，就是蒙神呼召之人依靠神生活的线，开始于帐篷，经过以色列国的耶路撒冷，至终到启示录末了，就成为新耶路撒冷。在开头时，帐篷与巴别城相对，到了中途，耶路撒冷与巴比伦相对，末了，新耶路撒冷与大巴比伦相对。 我们该能坦然地说，我们乃是支搭帐篷的人，我们不像世人是要追求功成名就，那是建造巴别城。我们的工作不过是为着维持生活，好能侍奉神。青年弟兄姊妹在求学的事上，若经过祷告与主交通而伏在主的权下，这样你们的求学就是靠着主并为着主，而不是建造巴别城。我们都要问自己，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为人、读书或治家，到底是在建造巴别城，还是在支搭帐篷？若只是支搭帐篷，我们就是蒙召的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此外，侍奉神的人必须问自己，我们在这里做工、传福音、建造召会，是出于神、依靠神、为着神，还是出于自己、依靠自己、为着自己？我们是在做金银宝石的工作，还是在做人工配土料的工作？建造巴别城的原则能应用在一切事上，办学校、做医生、开商店，这些都有可能是在建造巴别城。照样，从事宗教事业、做传道人，也可能是在建造巴别城。我们需要受警惕，在传福音、帮助弟兄姊妹，甚至建造教会这些事上，不要沦为建造巴别城。我们若把神摆在一边，自己做主、出头、掌权，充满自己的主张意见，靠着自己也为着自己，即使是做最属灵的事工，也还是在建造巴别城。旧约里，当神的子民在地上漂流时，神在地上还没得着一块地来设立他的国度，做他掌权的范围。那时神的子民过的是帐篷的生活，等到神的子民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，神的国度权柄因此而临到，那时耶路撒冷就出现了。在新约里，今天国度时代尚未来到，我们在地上仍然是客旅，所该过的乃是帐篷的生活，等到国度时代来到，那就是耶路撒冷了。所以无论是帐篷或耶路撒冷，原则都是一样，就是要神，让神掌权，也为神而活。新耶路撒冷的原则和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原则是一样的。希伯来11:9-10说道，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他虽然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却住在帐篷里，这意思是我们要进入将来那座城的生活，今天就必须过帐篷的生活。帐篷的原则乃是不要世界，只要神，不依靠自己，只依靠神，不为着自己，只为着神，不自己做主，完全让神掌权。帐篷的原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原则，也就是要神而不要神以外的，要属神的而不要属地的，要神经营的建造而不要人工配土料的建造。建造巴别塔的原则与筑坛的原则相对。人类在巴别时不只建造一座城，还建造一座塔，塔顶通天。建造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？塔是为着宣告、宣誓、纪念，因此巴别塔乃是宣告、宣誓并纪念人只要自己不要神。他们不仅过不要神的生活，还造塔宣告这事。他们似乎是说，神从天下来，我们要从地上去，这是何等的背叛。直到今天，建城和造塔的原则仍存在于人类社会。今天地上满了造塔的光景，所有宣传自己名的都是在建造巴别塔，连基督教也是这样， 有时报上刊登的布道广告，以某某文明牧师或某某环球布道家的名字和头衔号召人，甚至放上照片。这究竟是宣传人还是宣传主耶稣？是用博士头衔做号召，还是以主耶稣来呼召人？难道主耶稣基督这荣耀的主比不上一个博士吗？他们高抬人，把人摆在比主更明显的地位。认识神并被神摸着的人必会摒弃这类的事。背叛的人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，但蒙召的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并筑坛。他所支搭的帐篷与巴别城相对，所筑的坛与巴别塔相对。八节下半说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指明筑坛连于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建塔是为宣传自己的名。反之，筑坛乃是宣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无所有，所以我呼求耶和华的名，他是我的生命，也是我的生活，缺了他，我无法蒙悦纳，缺了他，我不能生活。我就像以挪士一样，认识自己是脆弱必死的人，我必要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呼求主名的原则不是到创世纪十二章才有，乃是在四章就有了。那时人已经建造城，用人的名字称呼那座城，但同时以挪士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因此宣传自己的名与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四章就已经有了，到了十一章才完全彰显出来。一面不要神的人在建城造塔，好过自己的生活并宣传自己。神的选召和应许，另一面要神的人站在另一个立场上，支搭帐篷并且筑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拉罕因着饥荒下埃及，他在那里没有帐篷和祭坛，直到他从埃及出来，再回到起初支搭帐篷并筑坛的地方，这两样才得恢复，并且他再度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进一步指明，支搭帐篷和筑坛乃是神子民所该有的立场和生活。现在我们都看见了什么是巴别堕落的性质及其两面的原则。一面是城，指明人不要神，只要自己的生活；一面是塔，就是这种生活的见证和宣誓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巴别城和巴别塔的原则，而过支搭帐篷并筑坛的生活。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的头三个大点：第一，神的心愿和目的；第二，神成就他心愿和目的的手续；第三，人的堕落。现在我们要看第四大点，就是神的选召和应许。在巴别，人在神面前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公开地宣示他们对神的背叛。这时神所做的不仅变乱他们的语言，甚至把整个亚当族类放弃了。然而神没有失望，仍从他所放弃的人中选召出一个人，就是亚伯兰。他把这个人摆在另一个地位上，这就是神的选召和应许。这是神在人身上极大的转弯。选召不是小可的事，乃是件大事。神把整个人类亚当的子孙完全放弃，而另外拣选并呼召亚伯拉罕。神的选召没有一个是不带着应许的，也没有一个应许是不根据神的选召的。神的选召和应许二者是相连的。认真地说，圣经可分作两大段落。创世纪头十一章是一个段落，说到亚当的族类。从十二章到启示录末了是另一个段落，说到亚伯拉罕的族类。创世纪十二章至旧约末了，叙述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。新约 则叙述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。今天我们得救了，就不再是亚当的后裔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加拉太三章七节说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先祖，我们是他信心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为后嗣。因此我们不再是亚当的族类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神当初造了亚当，后来他的后裔集体背叛神，于是从创世纪十二章起，神就放弃了亚当的族类。但神没有重新造人，他有丰富的恩典，就从他们中间拣选并呼召出亚伯拉罕。这人不悖逆神，这人要神，神拣选他，立他做新人类的元首。所以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启示录末了，圣经所讲的不再是亚当的子孙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至终新耶路撒冷出现，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城墙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这两组名字代表旧约和新约所有得救的人，这指明整个新耶路撒冷里再没有亚当的后裔，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神选召亚伯拉罕，乃因巴别的背景，就是人不要神，背叛神，完全为自己活，并要自己做主。不仅如此，在巴别人也拜偶像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他的家乡乃是拜偶像特别盛行的地方。约书亚记末了一章告诉我们，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大河那边是示拿地，就是巴别、巴比伦所在之地，他们在那里拜偶像，这指明那时的人不要神，他们另选别神偶像。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考古的证据，巴别塔上的每块砖都有偶像的名字，可见偶像在那时极为盛行。就在这种背景之下，神选召了亚伯拉罕，这人是要神并敬拜神的。那时地上也有列国，而神呼召他，使他不归属任何一国，他乃另有所属，他是属天的国民。过程，就着神来说，他的选召只有一步，要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，就是巴比伦出来，直接到迦南地。但就着人的光景来说，因着神的定乃在蒙拣选的人身上受到阻碍，接驳亚伯拉罕实际蒙召的过程就分为两步，从吾尔到哈兰。第一步，离开吾尔到哈兰。按时间推算，神第一次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发生在创世纪十一章。然而这次的呼召并没有记载在十一章，而是记载在行传七章。在二至三节，斯提凡说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从你本地和你亲族中出来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这是亚伯拉罕在吾尔的时候。四节接着说，他就从加勒底人之地出来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，这地就是迦南地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神头一次对亚伯拉罕呼召，乃是在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他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，神呼召他离开本地和亲族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从你本地和你亲族中出来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他接受这个呼召，不能不顺服，但他有父亲和侄儿罗德的难处，他不能不顾到他们。他也许认为神所说的亲族大概不包括父亲，也不包括侄儿，而是指近亲之外的亲族。全心遵守主话的人就会说，父亲和侄儿都该包括在亲族里， 只有那些不完全遵守主话的人，才会说他们不包括在亲族里。结果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父亲和侄儿，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，到了哈兰。哈兰并不在神要他去的迦南地上，只是半途。他是出了吾尔，离开本地了，但只到了半路，没有到达目的地。他是离开亲族了，但还带着父亲和侄儿。按着离开本地的指示来说，他是到了半路；按着离开亲族的指示来说，他只顺服了一半。说他没有脱离世界吗？他是脱离了一点。说他完全脱离了吗？他又没有完全脱离。按着创世纪十一章的记载，他从吾尔出来，并不是他带着父亲，而是他父亲塔拉带着他。神有没有呼召塔拉？至少圣经没有这样说。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呼召，要他从吾尔出来。为什么是塔拉带着他出来呢？这可能是因亚伯拉罕太体贴父亲了。他也许对父亲说，你若不走，我也就不走。于是塔拉只好同意他的儿子。结果从神的眼光看，不是亚伯拉罕出来，乃是他的父亲带着他出来。有的人信耶稣就像这样，例如有的妻子听了福音，早就知道该信了，但她怕丈夫不答应，就一直等，直到有一天她丈夫信了，她也跟着信了。这乃是丈夫带着妻子信，但实在说来，是妻子先蒙召，亚伯拉罕蒙召却没有勇气和胆量走出来。他等待父亲，体贴父亲，结果父亲同意，就带他出来了。他这答应并不彻底，乃是拖泥带水。他在人情上没有脱离干净，对于去哪里也不绝对。因此他们到了哈兰就住下了，是他父亲带他来到哈兰，必定也是他父亲带他在那里住下。在希伯来文里，他拉这名字的意思是迟误，所以是他拉使亚伯拉罕迟延而误了事。亚伯拉罕不能快走，就是因为他拉一直拖拉着，使得亚伯拉罕不能正直的走路。这难处如何解决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死。神不能再忍耐，而让他们一直住在哈兰，于是就将亚伯拉罕的父亲娶去。这样哈兰成了他拉离世的地方，从此他不能再拖延亚伯拉罕了。从哈兰到迦南地，创世纪十一章末了说，塔拉死在哈兰。十二章一节接着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亲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请注意，这节与行状七章三节不同，那里只提到本地和亲族，这里多了父家。神第一次呼召要亚伯拉罕从本地和亲族中出来。亚伯拉罕或许可以把亲族解释为宗族的人，不包括父亲和侄儿，但这一次神清楚地说，不仅要离开亲族，还要离开父家。神的意思是，他只能带着妻子、夫妻二人出去，但他没有完全顺服，还带着侄儿。所以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真是拖泥带水。后来亚伯拉罕的难处都在侄儿罗德身上，这都是因为他顺服神不够彻底。从这时起，他才有第二步的出来，从哈兰到迦南地。哈兰这名字的意思是枯燥。亚伯拉罕到哈兰时，由于没有绝对答应神的呼召，就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失去与神的交通。他和神没有来往，不蒙神纪念，他在那里必定是枯燥的，没有滋润。人若接受了神的应许，答应了神的呼召，却不绝对彻底的顺服，这样的人最苦最枯燥。就着亚伯拉罕父亲的名字塔拉说，是他父亲使他迟误；就着他所到之地的名字哈兰说，他里面是枯燥的。所以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到哈兰，在外面是迟误耽误神的事，在里面是枯燥，没有滋润， 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里面的交通，所以神第二次来呼召，使他离开枯燥之地，来到迦南美地。